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一公布了自己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称上任的第一天就会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
美国田纳西州城市查塔努加一辆校车星期一发生车祸，造成至少6名儿童死亡，警方逮捕了肇事司机。
在美国为新公民举行的入籍仪式上，富罗朗·格罗伯格接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规划入籍美国人杰出榜样奖。
中国时间11月2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上任的第一天将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他说这是他的美国优先策略的组成部分。
川普星期一在发布于 YouTube 的一个视频中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美国是潜在的灾难。
我们取而代之的是谈判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把就业机会与企业带回美国。
2016年2月，来自12个国家的部长签署 TPP， 其宗旨是促进共同繁荣，创造就业，在所有国家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对记者说，没有美国的参与，这项贸易协定实际上就是死了。
没有美国就不会有12个国家的 TPP 谈判，没有美国 TPP 毫无意义，这会破坏协议优惠待遇的根本平衡，因此重新谈判也是不可能的。至于美国下届政府的政策，我目前暂不评论。
奥巴马总统支持这项协定，但是没有国会的批准，美国无法正式加入。不过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席奥伯说，川普的反对并不一定会完全扼杀协议。
TPP 达成的时候是有规定，协议的生效需要美国国会批准，但是有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现在只过去了8-9个月，所以还有时间。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一位主要助手星期二说，川普无意继续调查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问题。川普曾在竞选期间誓言要把希拉里送进监狱。
美国政治有一个传统，那就是一旦你赢了选举，你就把一切留在身后。如果川普做出了这个决定，这完全符合事情发展的历史模式。你可以说许多东西，甚至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随后你需要摆脱这些东西，把全国团结起来。
朱利安尼说，就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问题，他支持川普做出的任何决定。克林顿使用他在纽约家中的私人电邮服务器，在总统竞选中发挥了中心的作用。民调显示，许多选民对希拉里就他担任国务卿时收到和发送的几万条电邮所做出的解释感到怀疑，并对他的可信度和诚实感到怀疑。川普在竞选期间公开露面时，经常攻击希拉里通过电邮处理国家安全材料，他的支持者起劲地高喊把他抓起来。川普对此露出赞同的表情。
在竞选期间，川普曾说，如果他当选，他将提名一个特别检察官对希拉里进行调查。但是康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想希拉里·克林顿还是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不诚实、不可信，但川普可以帮助他恢复，这或许是件好事。
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二下午与《纽约时报》的编辑记者们就近期关于他的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了对话。在竞选期间，川普常常抱怨《纽约时报》等美国各家主要的媒体对他不公。川普向《纽约时报》表示敬意的同时，也不忘揶揄《纽约时报》一番。在谈到任命极具争议的史蒂夫·班农作为他的首席战略师这一问题时，川普否认班农是种族主义者。他还透露，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退役的美军海军陆战队将领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一职。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正在紧锣密鼓的阻隔为权力交接 做好准备。川普说，他的过渡团队正在平稳有效的工作，并继续与可能进入新政府的人选会面。与此同时，川普周一是通过社交媒体 YouTube 公布了自己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表示上任的第一天就会正式宣布美国要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川普的组阁人选有些呢得到了共和党内的普遍的支持，有些则是备受争议。那么从目前已知的一些提名和言辞来看，即将上任的川普总统在政策方面是否会展现更多的务实和妥协？另外，川普在当选前与共和党的高层的关系呢是曾经一度的紧张，上任以后啊将如何处理与共和党高层的关系？另一方面，民主党的议员们又将如何应对川普政府与共和党掌控的国会？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做一下分析。敏欣博士，你好。
你好，听得见吗？
哎，听见。敏欣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现在川普当选总统以后啊，他在许多场合的一些表态和一些言辞呢，可以说是展现出了一些克制，不像原来在竞选期间那样咄咄逼人的那样的。那么在他上任以后啊，特别1月20号上任以后，他会不会就是展现出更多的务实，或者是说在许多问题上来展现出一些妥协？
我想人家都是希望他会更加务实，更加克制。但是根据过去差不多10天以来他的表现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川普，一个是比较务实，能够用妥协精神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么一个川普，但另一个呢是意气用事，脾气很大，易怒这么一个川普。就是从第一个川普呢，就是今天可以从他那个和纽约时报的访谈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他显示出一个比较克制、比较讲理，特别是在谈到气候变化问题上，他第一次说出他并不是已经决定要退出巴黎协议，而是说他有一个比较所谓是开放的那个心态来对待这个问题。但是呢，在前几天，在就是纽约上演一个百老汇剧的时候，人家上面的演员讲了一番他不太愿意听的话，那马上他就上了推特来和那些演员们打口水仗。就这两个川普，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在明年1月20号之后，他进了白宫之后，哪一个川普我们看得更多。
说到这儿了，就是说他在刚刚你提到就是在看百老汇这场剧的时候，那些演员啊，因为是对这个当选的副总统就是进行了临时的这样的一个质问，这样的啊，使得这个川普呢很快就在你刚才也提到在推特，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进行了和这个公众或者和这些演员进行了打开了口水战。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川普在当选以后啊，他因为在这个竞选期间和媒体的关系就有一些紧张，那么现在他似乎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把媒体是抛在了一边，比如说他在说我上任100天的这个政策的时候，他并没有通过媒体啊，没有召开什么记者会，而是通过社交媒体在 YouTube 上面来宣布的。你怎么看他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他真正1月20号上任以后，他还会继续这样做吗？
他肯定会这样做，因为呢，川普他从自己选胜这一个经历里面得出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他可以抛开主流媒体，他直接和选民打交道。因为他的那个选胜的战略就是以所谓民粹主义的领袖自居。那么民粹主义他如果通过传统媒体呢，他的许多信息、他的政见都会被过滤掉，他最担心就这个事情。同时呢，主流媒体对他又是负有那么大的质疑和甚至有敌意，那么他从个人角度来讲呢，根本就不太喜欢和主流媒体打交道。因此呢，在他现在那些做法，我们完全可以预料他在1月20号之后还会继续进行。
说到这儿，我们也想到，在当年奥巴马总统当选总统，在竞选期间也是，就是社交媒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也喜欢用社交媒体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看法。但是在他上任之后呢，他就停止使用这个社交媒体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真正当你川普1月20号上任以后，真的成为美国总统之后，那在这方面会不会有有关的一些规定或者一些法律的限制？比如说，那他在批评这个希拉里·克林顿的时候，你担任国务卿的时候用了私人服务器，那么你当了总统以后，能用社交媒体而不通过主流媒体或者是记者招待会，正式的场合来发布自己的政策或者是政见吗？
这方面没有明文规定，总统可以干许多一般老百姓不能干的事情。那么对他唯一限制就是效果如何。如果他通过推特讲一些就是让人家感到是不上台面的话，是有损于总统尊严威望的话，要引起广大的民众反弹，那么他很快就会停止使用推特。如果说效果是更好，那他会继续使用，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一种政治判断。当然了，我们不能排除他家庭的人，特别是他的女婿，现在看来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谋士，对他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今天他跟《纽约时报》的访谈，一开始说是取消了，后来呢他又改变主意，答应和《纽约时报》进行那个就是公开的这么一个采访。这显然当中是有人告诉他，你还是不能就是任凭意气用事，你还是要有总统的所谓风范。
嗯，我们再来说说川普当选总统最近所宣布的一些他可能会就是说选拔到他的内阁里边的这些人选。那么根据现在公布的这些人选啊，这种情况来看，我们是否能从他所挑选的这些人选当中能够窥测出就是说他未来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的一些端倪？
现在看来呢，他就是说他已经任命了四个人，白宫办公厅主任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的就是所谓建制派，这个人呢是他要和共和党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的一个关键人物。但是另外三个人呢，就是感到是川普是用了强硬派。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班农，他是带有很强的种族主义色彩、白人优越主义的那种，就是说那么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极右派，他是川普的高级政治谋士。另外呢一个呢是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就那是一个三星将军退休的那个叫 Lynch。 他的出名呢就是他对伊斯兰特别富有敌意。再有他提名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叫潘皮尔，那个人是现在是个议员。那个议员呢，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是对就是伊朗啊，对中东地区的就是伊斯兰教表示很大的很强的敌意。所以这就是说这三个人的那个被任命呢，使人家感到他是用了强硬派。从外交政策上来讲呢，如果说中央情报局长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都是主张在中东地区采取强硬政策，那么很有可能把美国又拖入一场中东地区的战争。
这是说到就是假如他在他的内阁最后内阁当中啊任用这么多的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这些所谓强硬派，可能会给他带来的给他的这个政府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后果。那么刚才我们还没有提到了一点，就是他目前所宣布这些人当中都是白人，似乎目前还没有注意到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少数族裔或者是妇女等等来可能在就是纳入他这个选择这个阁员的这样的一个雷达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不会给他这个带来他的这个政府或他的未来的执政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说他的内阁是青色的白人男人，那么肯定是那个印象不太好。我注意到呢，媒体在报道他，就是川普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呢，他在选择内阁成员的时候呢，也约谈了一些少数裔女性，比如说一个韩裔的，就姓李的一个叫 Michelle Rhee， 他是可能成为教育部长。另外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就是女议员参议员是夏威夷的，也可能进他的内阁。这一些都表明呢，他似乎就是来向外面向公众表示他的那个内阁成员会比较多元啊，并不是像外界描述的那样。
但是他并没有正式的来公布这些人选。
哦，没有，哎，没有。就是说很有趣的呢，就是川普这次选阁员啊，跟他的前任很不一样。他的前任在选阁员呢，都是在暗地里就是说进行选拔，大家都不知道。那么川普呢，他选拔就像好莱坞的试镜头，把一些那些就是说排在前面的就三四名，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电视摄像机之前让他来就和他见面。那么这就是使人家感到呢，就是如果那些人他没选上，那就很丢脸。比如说那个前任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那个 Romney， 被认为是很有可能成为国务卿。那么如果他，而且大家都看他和川普一起见面， Romney 在那个川普竞选过程当中呢，又公开站出来批评川普，反对川普。如果说 Romney 最后不能作为国务卿，那么 Romney 就肯定很丢脸。那川普呢，被人家看成是一个不太就是说真心诚意的来和他以前的政敌挽救关系，或是修补关系这么一个人。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现在民主党的许多议员，就是国会里边许多议员啊，对于川普的这些选择呢，是非常的反对，甚至有非常多的民主党籍的这个议员们，就是联名写信啊，表示抗议等等。那么目前在这样共和党掌控的这样的国会当中，民主党的议员们，民主党能够做什么样的，能够做什么样的努力？比如说来阻止，就是说他们不喜欢的这些人来成为美国政府的内阁的这些成员。
民主党基本上没有任何招来阻止那些有争议的人成为就是川普内阁的重要阁员。我刚才漏讲了一个人，那个人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是现有的就是联邦参议员，叫 Jeff Sessions。他是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参议员。这个人呢很有争议，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那么像这些人，像中情局局长和这个司法部长，他们都需要参院通过的。那么以前的参院有一个规矩，就是说你一定要有60票才能通过。但是在民主党前几年呢，他们由于被共和党少数利用这个规则呢，使许多奥巴马提名作为内阁阁员的人都没法通过，所以民主党改变规矩，现在呢只要51票就能通过。那么现在是民主党只有48票，那么呢就是说民主党是没有办法在程序问题上组织这些阁员，就被提名的有争议的阁员们当选。
虽然现在就是国会是在共和党的整个的这个掌控之下，那么也就是说，那川普呢，这个上任美国总统以后呢，似乎国会这方面是对他比较有利的，他可能也许会比较容易的来推行许多的法案等等。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就是他在竞选期间共和党的这个高层啊，许多高层的人物实际上是很不支持他的，对他就是发表了非常强烈的批评。那么他在真正的当选之后呢，他成为总统之后，他怎么样和共和党的这些高层来处理好这样的关系？
对，因为这就是说，川普和共和党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利用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川普是一个独立总统，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靠共和党的，就是他并不是完全依靠共和党当选的， 他依靠了共和党的一部分人和民主党的一部分人，所以呢他并不需要共和党的完全就是共和党的支持，在今后他的就是说执政过程当中，他需要共和党的合作来完成他的一些就是政策，来就是说使他的政见成为法律，特别是在就是减税这个问题上。另外呢他要利用共和党呢来支持他，就是对移民就是减少移民这方面呢他也会需要共和党的支持，但是在有些问题上他和共和党会有直接冲突，比如说是在就是如何在美国对基础建设投资这个问题，然后呢在一些就是说增加就是如何保障美国的社安保险老年人医疗保险这些问题上，他和共和党都会有冲突。就是我们以后还必须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川普是一个比较灵活比较务实的人呢，他会在有些问题上和共和党合作，但是在有些问题上呢他会和民主党合作，这样呢他才能够就是说执政有为，不然的话他会受到来自两边的攻击，他一事无成。
嗯，好的，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一名生活在纽约市的也门男性星期一被指控试图为伊斯兰国提供支持。美国田纳西州城市查塔努加一辆校车星期一发生车祸，造成至少六名儿童死亡，警方逮捕了肇事司机。在美国为新公民举行的入籍仪式上，弗罗朗·格罗伯格获得了规划入籍美国人杰出榜样奖。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
国观察。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美国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2016年2月，12个亚太国家签署了 TPP， 其宗旨是共同繁荣，创造就业。川普宣布退出 TPP 对美国未来的亚太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霄，我们知道按照 TPP 的条款规定啊，需要所有十二个国家的批准，或者至少有六个国家的批准，但是这六个国家必须要能够达到十二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85%，这样协议才能够生效。但是我们知道光是美国就占了十二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 TPP 就作废了。那么有分析说，如果美国确定退出 TPP 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英文简称的 RCEP， 将有机会来取代 TPP。 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有哪些说明，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美国国务院对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表示在上任之后的第一天就要退出 TPP 是谨慎回应。另外呢，尽管中国政府表示 RCEP 的进程是由东盟为核心来主导，一般还是认为中国是背后推动的主力。在刚刚不久前结束了简报会上，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奥巴马政府并不支持离开 TPP， 美国还是相信自由贸易的优点。而尽管呢，美国不是 RCEP 的成员国，对于它还是有一定的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约翰·科比怎么说。
一般来说，我们希望贸易安排能够开放透明，鼓励能促进地区稳定和安全的商贸，并能达到较高的劳工标准和人权标准。我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就具备这样的标准。
我们知道呢， RCEP 的许多成员国同时也是 TPP 的会员，包括了日本、韩国、越南以及新加坡等等，而东盟所有的成员都是 RCEP 的会员。那么尽管美国表示并不介意中国来继续推动 RCEP， 但是一般来说美国对于这个贸易体还是持着怀疑的态度，认为它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劳工的权益还有环境生态。平章，
荣霄，另外我们知道再过几天就是美国的感恩节了，那么美国的国务院不久前也发布了旅游警报，来提醒美国的公民在过节的期间欧洲的这个受到恐怖袭击的风险也在提高。那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呢，根据可信的消息显示，未来几个月呢，尤其在重大的节日庆典呢，这个包括了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凯达还有这些恐怖组织的分支都没有放弃，还在继续策划要对欧洲发动恐怖攻击，因此未来几个月在重大的节日庆典各项活动呢，美国民众都应该保持警戒。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怎么说。
And we've also made it clear. Nobody's saying that Americans shouldn't travel to Europe over the holidays.
我们已经明确说明的是，没有人说美国人不应该在节日期间到欧洲旅行。预计将有100万美国人计划在节日期间去欧洲旅行，还有人说会有200万人。我们鼓励这样的旅行。我们建议的是，要认识到在节日期间，公共活动、公共场所可能成为那些对我们有敌意的人的目标。我们希望人们保持警惕。
我们知道呢，过去一年以来呢，恐怖分子在包括了法国、比利时还有土耳其等几个大城市发动了恐怖攻击，而美国和欧洲的盟国也根据也引述这可信的情报消息显示呢，也担心这样的恐怖攻击行为呢或是事件还会再度发生。平章，
好的，谢谢荣霄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上半小时报道的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周一公布了自己上任100天的政策计划，称上任的第一天就会正式宣布美国要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即将上任的川普总统在政策方面是否会展现更多的务实和妥协？另外，川普在当选前与共和党高层关系一度紧张，上任后将如何处理与共和党高层的关系？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一名住在纽约市的也门男子星期一被指控试图为伊斯兰国提供支持。联邦法院的一份刑事诉讼书罗列了对37岁的穆罕默德·拉菲克·纳吉的各项指控，其中包括支持在纽约时代广场的进行的一场袭击，这场袭击与伊斯兰国宣称负责的法国尼斯袭击类似。
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城市叫查塔奴加，一辆校车星期一发生了车祸，造成至少6名儿童死亡。警方逮捕了肇事司机，事件正在调查之中。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查塔努加警察局长弗雷德·弗莱彻说，这名司机是23岁的约纳森·沃尔克。
约纳森·沃尔克目前被控犯有驾车致人死亡、疏忽危及他人、鲁莽驾驶等5项罪名。随着此案进入汉密尔顿郡的大陪审团审议的过程，沃尔克可能将被控更多罪名。
当局表示，当这辆校车发生事故时，车上载有来自一所小学的35名学生。弗莱彻表示，车祸不涉及其他车辆，调查人员正在将车速作为造成事故的主要因素而展开调查。他表示，警方已经得到法院授权移除校车中的黑匣子，并且将查看校车摄像头记录下来的证据。官方表示，23名儿童被送往医院。汉密尔顿郡地区检察官尼尔·平克斯顿对媒体表示，有5名儿童当场死亡，另有1名儿童在医院不治身亡。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等人敦促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不但不要废弃国际核协议，反而要强化它。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法里瓦尔的报道。
在竞选期间，川普曾明确表明他对奥巴马政府标志性的外交政策突破的看法。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任何像我们跟伊朗签的那么糟糕的协议，我是说从来都没有。
这曾是川普再三强调的观点，但现在这项协议的反对者们担心废弃它可能弊大于利。一些专家们表示，这是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从法律上讲，美国大可以终止这一协议。前美国国务院律师爱德华·斯温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美国改变主意，不会因此产生任何国际法律方面的后果。
然而，如果美国终止这一协议，政治上的后果则是无法估量的。这么做不仅会激怒这项协议的其他签署国，比如美国那些渴望扩大与伊朗关系的欧洲盟友，还可能会导致伊朗重启其核项目。这一项协议曾经的反对者开始渐渐意识到这一点，并支持保留这一协议。
我认为国会两党中负责任的人士都会意识到，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虽然可能会有更好的协议，但是就目前来说，撕毁这项协议不是一个好主意，严格执行这项协议才是当前的出路。
国会中那些在去年未能阻止这项协议通过的共和党人，现在试图争取对伊朗施加更严厉的制裁，这样做只是为了使川普政府未来在与伊朗重新谈判时更为强硬。
我感觉新政府将会严格执行这项协议，在其他领域保持对伊朗施压，但不撕毁这项协议，因为我觉得这么做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尽管对这项协议有着尖锐的批评，但川普远没有明确表示会撕毁它。一些专家表示，这样或许可以为川普提供他所需要的一些余地，这点余地可以让川普既保留这项协议，同时又能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美国之音法里瓦尔，华盛顿报道。
弗洛朗·格罗伯格2012年在阿富汗阻截了一个自杀炸弹的杀手，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去年被奥巴马总统授予了最高的荣誉勋章。他是一位移民。11月18号，格罗伯格又获得了一项重要的荣誉。
在美国专利及商标局为新公民举行的入籍仪式上，弗罗朗·格罗伯格接受了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颁发的规划入籍美国人杰出榜样奖。
这是个荣誉，但当我回头去想的时候，我要保证这是我应得的。这不是因为我以前所做的，我的旅程才刚开始。我现在的职责是改变人们的生活，这是个很棒的认可。我受宠若惊，但我得保证明早起床我要做更多贡献，后天也要做更多贡献。我要继续在我们的社会中做正确的、积极的影响者。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每年都将这个奖颁发给贡献突出的规划入籍的美国人，为新宣誓入籍的移民做出榜样。美国商务部负责知识产权的副部长米歇尔·里也是中国移民的女儿，她列举了移民和移民的子女对美国的创新做出的贡献，并说
America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美国是机遇之地，在这里只要你梦想高远，努力奋斗就能成功。
这次入籍的165名新公民来自全世界45个国家。当被问及入籍到底意味着什么时，参加仪式的华裔王清怡说，
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和责任。
美国之音未知人于洋，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报道。
致力反对劳改制度的吴宏达2016年四月下旬突然在南美去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几位国会议员也高度评价了79岁的吴宏达的一生。由于有关吴宏达去世的报道缺乏相关的细节，公众也没有看到有关当局开出的死亡证明，于是疑云四起。吴宏达到底是死于意外事故，还是自杀或者他杀，甚至他是不是因为官司缠身而一跑了之？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吴宏达去世所引起的一些猜测和相关的事宜。也欢迎海涛再次来到缅博士。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知道关于吴宏达的事情，美国之音刚刚发表了一份非常长的这个调查报告。
是。
那么美国之音做这份调查报告的初衷是什么？
当初是这样的，因为今年4月26号吴宏达在洪都拉斯去世之后呢，就是纽约时报和那个华盛顿邮报还有美国几家大报纸也都给他发了这个讣告。那么这个讣告呢，包括劳改基金会，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吴宏达是创建劳改基金会的，他是个主要的创建人和后来当主任。那么这几个单位还有美国国会还有美国这个劳联产联这几个吴宏达经常去活动的这几个单位呢，大家都发了一些相关的声明，但是没有一个声明或者讣告谈到了吴宏达的死因，大家只是说他去那儿旅游然后就淹死在那里了。那么有关的就是吴宏达去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明，比方说当地民政部门的证明，当地美国大使馆的证明，还有这个就是当地法医的证明等等，这些都没有。那么由于吴宏达呢是一个在海外民运人士当中他的名气相当大的一个人，另外他在中国政府那儿当中也是一个挂了号的人，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来美国这20-30年来呢，他就一直致力于反对中国的劳改制度，为此他建立了一个劳改博物馆还劳改基金会，他说动了很多美国的议员，所以他呢从各方面来说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人物。那么他去世以后就不能这么突然的这个人就没有了。那么他到底为什么死的？有好多人就猜测说，因为中国共产党非常恨他，所以派特务就把他这个就暗杀了。还有呢说是他自己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官司缠身，他就跑掉了，做了一个假死的状态，他就跑掉。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他不是这个，就是说他出事故他淹死了，而是他怎么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行动，然后给大家，因为大家谁也没有看到这个吴宏达去世后的照片，也没有看到，就医院的证明也没有看到，就是相关的证明照片大家都没有看到，只是劳改基金会发了一个声明说，哦，吴宏达先生去哪年哪月哪号去洪都拉斯旅游，然后就淹死在那里了，
就是，
整个的情况就这么情况。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决定就做一个调查，就开始采访劳改基金会的一些人，从这里头就开始了对吴宏达去世案的一个调查。
那么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具体来说你们都采访了哪些人？
因为这个调查呢，我们采访了就是主要是采访了就是劳改基金会的几位负责人，比方说劳改基金会的这个后来的代主任戴安娜女士，还有吴宏达的前妻陈景丽女士，另外还有这个就是说我们还采访到了就是陪着吴宏达去洪都拉斯旅游的他四个上海来的亲戚中的两位，我们还给他们在上海打了电话，也联系到了。另外我们还采访了美国国务院那个领事司的一位官员，因为我们和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联系呢，大使馆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确切的这个消息，他只是让我们说，你们既然是华盛顿 DC 你们的媒体，那你们回去和国务院直接联系好了。所以我们回来又直接和美国国务院联系，美国国务院呢领事司呢出了一个官员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证实吴宏达先生是哪年哪月在洪都拉斯什么什么岛上，然后由于什么原因去世的，然后就是他给我们回了这个 然后我们还采访了，就是比方说一些相关的一些人士，和吴宏达的案子卷在一起的，比方说王晶女士啦，就是还有在华盛顿的一些活跃在政界的方面的一些人士，他们都和吴宏达比较熟了。还有
刚才说吴宏达的案子具体是什么案子？
吴宏达现在是主要的卷入了一个就是所谓的性骚扰的一个案子。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士，就是王晶女士，就是告她有性骚扰的嫌疑，这个案子在一直在进行。那么很多中国异议人士怀疑呢，就是吴宏达因为卷入这个案子，他马上要输掉了，所以他跑掉了。经过我这个调查呢，就发现就是实际情况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这个吴宏达的确是因为这个在那个洪都拉斯他游泳他出了事儿。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通过你们的各方的调查和取证，还得出了哪些结论？关于吴宏达的事情？
关于吴宏达的去世的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有两方面的这个猜测啊，这两方面的这个就是判断。一方面是劳改基金会，他们判断说吴宏达肯定是出了事儿，不是他自己淹死了，是有人给他做了手脚。因为从他那个去世那个有几个照片上来看呢，就是他那个。尸体上是有斑痕，有那个伤痕，好像是有人不是像一个淹死的这个这么一张照片。那么吴宏达的前妻呢叫陈锦丽，他们就坚决认为是当时是突然出现事故，他去世溺水而亡。那么这两派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就是劳改基金会的这一派呢，他们认为上海来的这几个亲戚是比较有可疑的。因为呢，吴宏达这个自己下海去游泳，他一个人跟着四个亲戚都不在现场，结果最后吴宏达是被其他当地的这个就是洪都拉斯的那个访客游客，他们把他从水里捞起来，把他捞到岸上。这时候他们跟着那个四个亲戚才发现，他们管吴宏达叫舅舅，他们的舅舅出事了。进去一看，的确是人群中躺的正是吴宏达，有人在那给他做人工呼吸啊，做一些急救。就是这两派了，基本上就是说，一方面就是怀疑，就是有人给他动都做了手脚，而陈锦丽呢，就是说我们也有照片为证，我们也有这个当地的法医为证，而且我们经过了我们自己的判断和调查，所以因为吴宏达出事以后，是陈锦丽和他的儿子叫哈里森，他们两个人去洪都拉斯处理那个后事的，所以陈锦丽就坚持认为。吴宏达就是自然的死亡，他因为事故他淹死了，没有什么其他人的手脚，也不是他逃了，也不是他这个什么就是中共派人把他这个就暗杀了，就都没有这样回事。但是我们这个报道当然也不是最后的结论了，就是基本上是可以就是从这个陈锦丽和这个劳改基金会方面这两个判断，大家可以根据双方的说法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倾向于哪一类。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吴宏达的案子之所以这么重要，也是因为他在中国的人权事务上有这个举足轻重的位置啊。那么跟我们分析，就是具体的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另外各方对吴宏达这个人的评价是怎样的？
吴宏达先生他去世的时候是79岁，他是1980年代呢，他来了美国，在美国那个斯坦福那个大学胡佛研究所当那个访问学者。他呢是在中国做了大概19年的这个劳改吧。因为他在50年代，他是上大二的时候，他被打成右派，然后就派到就把他这个发到这个山西啊，或者是河北啊一些劳改煤矿啊去劳改他，然后呢，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呢，他就很快就到美国留80年代，就是70年代末或者80年代初，他就来到美国留学，拿着$45就来到美国留学，呢在这之后，他在那个胡佛研究所当那个访问学者没有多久。然后他在90年代初呢，他就搬到这个维吉尼亚来住。在这段时期呢，他就全部致力于就是反对劳改制度的这种事业。就在他的这个主持下呢，在美国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劳改博物馆，成立了一个劳改基金会，并把这个劳改这个词写进了牛津大词典之内。原来这个牛津大词典是没有这个劳改这个词，在由于吴宏达的努力和推动呢，劳改就是牛津大词典收入了劳改这么一个就是中文词吧，那就是等等。然后他在这20多年的运作当中呢，因为他就住在这个国会附近，然后他和一些美国的一些议员，比方说Nancy Pelosi 就是佩罗西，还有弗兰克沃尔夫，还有罗斯雷提南，就等等，就是 Chris Smith， 就这样一批议员呢，他们就结成了很多除了工作关系以外的很多私人的非常好的朋友。结果这几议员呢，就非常就是支持吴孟达。吴孟达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得到一笔经费，这一笔经费是从雅虎基金会拿到的，这笔经费大概有1000万到2000万美元当中。由于这笔基金呢，在使用问题上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分歧，后来这个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纽约时报》还专门做了一篇调查性报道，就登在今年的5月份的《纽约时报》上，就是批评吴孟达。这吴孟达这个基本上他有两个方面，就是他在政治方面，他创立了这个反对劳改制度这个这一系列的这些。然后从这个财经方面呢，他又卷入了就是雅虎这个2000万的钱的他处理情况，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分歧。那么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说性骚扰方面呢，这位这个王庭女士也告他，所以他基本上卷入了这三个方面的这个分歧。但是一般来讲，就是美国国会议员对他肯定，只是肯定他在第一方面，也就是政治方面的这个对美国这个维护人权的这个贡献。那么在另外两个方面呢，主要是这个在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对他提出的指控比较大，比较重。特别是第三个，就是和他卷入这个性骚扰官司的这个王晶女士呢，基本上也是中国一位异议人士的这个夫人。她来美国之后呢，基本上是靠吴孟达来帮助她，在帮助当中，他们两个人产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就化成了一个从一个民事案子就变成一个刑事案子，就双方还在吴孟达这个就是去世的时候呢，这个案子也还在进行当中。
那雅虎基金会的这个案子现在有没有什么定论呢？
雅虎基金案子这很有意思，就是说《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呢，就是经过《纽约时报》证实，这个1000多万大概经过花了，就大概剩下没有剩下100-200万或者几十万美金了。所以雅虎基金会就质疑这些钱都跑到哪里去了。但是据我们的调查呢，我们和这个劳改基金会的这些戴安娜呀，或者是艾诺南他们接触呢，他们就认为就是吴孟达也是清白的，他没有这个贪污挪用这个雅虎基金的这些钱。那么这些钱呢到底去哪儿去呢？那么对劳改基金会方面，他们的说法是美国是有严格的这个财会制度，有 IRS 就是这个国税局，你们可以去那儿查去，所有账都是公开的透明的，所以我们是没有这个贪污这个钱的。另外有的钱我们支援了中国的那些受害者，这个人权受迫害者，我们建了劳改博物馆，我们就是花在这些方面。他们认为就是吴孟达在这个金钱方面是清白的，但是《纽约时报》还有很多这个异议人士，从吴孟达那儿没有拿到钱的异议人士，他们对吴孟达进行了相当这个激烈的这个抨击和批评，认为吴孟达的确是在这个运用着1000多万到2000万块钱这个美元当中，他们是出现了自己的问题。
那么这份调查报告现在已经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站上了，是吗？
是我们昨天上网了，结果是有很多人把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报道就转载。那么也有人上来批评，说是我们为这个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强奸犯来什么树碑立传。那么也有人支持，说是这样的调查是好，不管你就是说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结论，最起码你做到了调查，你把这个很多的细节给大家提供出来。比方说我们提到了他是哪年哪月哪日出事的，然后出事以后先放到哪里，后来又把他送到他的遗体送到了那个哪个岛上的哪一个这个殡仪馆，我们都把所有的名字都查出来，就是当时又做出什么样的这个结论，做出什么样的报告，有西班牙文的当地的这个民政官员的这个证实，有英文的这个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的这个证实证明材料，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这个就是把所有的细节能想到的细节都给我们的读者和观众给它呈现出来，让读者和观众来判断到底吴孟达是如何去世的。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读者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来查阅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好的，谢谢海克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谢谢。
好，您正在收看美国观察，稍后回来我们来关注从上世纪60-70年代嬉皮的叛逆文化到如今硅谷科技新贵的骇客文化，那么旧金山湾区对藏传佛教有着持续不断的热忱，我们一道来看千禧世代对这古老的宗教的一种新的解读。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嬉皮的叛逆文化，到如今硅谷科技新贵的骇客文化，那么旧金山的湾区啊，对藏传佛教有着持续不断的热忱。我们一道来看看千禧世代对这古老宗教的一种新的解读。
星期天早晨，旧金山金门公园一侧的维多利亚式住宅中，我们发现了与众不同的一栋。
My name is Richard Temps.
我叫理查德·坦普斯，这是我的俗名。我是喇嘛楼杜仁波切的助手。
理查德跟随的楼杜喇嘛旅居美国已经有40年之久。旧金山湾区对藏传佛教认知的变化，他记忆犹新。
Obviously, change lots, many things.
显然有很多变化，我也变了。我以前很年轻，现在变老了。我们藏传佛教把老师称为喇嘛，所以一开始他们叫我们不是佛教，而叫我们喇嘛教，可见是多么的不为人知啊。
So that much unknown then.
比理查德年长一些的戴博拉也一直住在旧金山，他见证了美国嬉皮文化对藏传佛教的痴迷。
这个海特艾斯伯克利区是嬉皮文化的中心，当年有很多年轻学生很兴奋，想学习藏传佛教。他们当中许多人读过香格里拉，他们有许多对西藏的浪漫想法。
旧金山湾区东部的李士满有如今湾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周五晚上的正念训练课上有英文翻译。对课程参与者的职业分布，负责人有这样的观察。
Some are doctors, some are
有些是医生，有的是理科教师，有的是护士，有的是工程师，他们很有知识，他们想更多的了解佛教哲学，佛教思维方式。
和反传统反主流的嬉皮不同的是，弯曲的迁徙世代对藏传佛教的兴趣也许超越了对异域宗教的猎奇。
我会把它称为许多人的精神饥渴，就像我们刚刚谈论的功名利禄，或一种空虚的感觉，即使你得到了所有的，还是有点空虚。生活中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更重要，人们并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他们努力试图搜索是否有其他真正重要的东西。
人们对精神领域的搜索自然也不会缺少了世界上最知名的搜索引擎的帮助。谷歌名人陈一鸣促成了很多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访问谷歌的活动。
如果让我来定义西藏文化，这是整个民族对智慧和慈悲的痴迷，不仅仅是智慧和慈悲，而且还包括如何开发智慧和慈悲。所以很多我的朋友，比如第十七世噶玛巴，他们都身体力行，都是开发智慧和慈悲的例子。想象一下，你正在一家科技公司里工作，然后你看到了一个展现出智慧和慈悲的人，这会对你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我想不仅仅分享给我谷歌的同事们，还有我在硅谷的朋友们。
硅谷除了有传统的藏传佛教庙宇和僧侣，还有依托藏传佛教的新知。赛古仁波切来自巴西，他在杜松基金会讲授藏传佛教的经文。怀特在杜松基金会听这样的经文课已经有三四年了，和比耶恩一样，他在接受佛教徒这样的标签方面并不很热情。
我不能认同标签的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在深刻理解标签之前就已经与标签建立了一种关系。所以我想说，我非常非常认同刚才我们谈论的佛教里智慧和慈悲的部分，但是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中，我们谈论佛教的时候，它并不一定会更深层次地触及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会犹豫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标签。
劳伦斯·利维曾任皮克斯动画工作室首席财务官，他和赛古·仁波切等人联合创建了杜松基金会。
我认为藏传佛教变得更为人所知了，人们更加意识到要寻找这样的东西，但我仍然认为有要如何来寻找的挑战。现在有很多要如何整合的尝试，我们做正念训练和企业文化，各种会议，很多人谈论它，但我认为所谓的企业生活或硅谷生活和精神生活或哲学生活的整合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正在尝试不同的想法，但是在未来几年会有更长足的进化。
曾经参加过三年闭关修行的理查德，对当下弯曲迁徙时代对西藏宗教和文化的追捧有自己的解读。
现在佛教的哲学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很有道理，但是佛教的实践比仅仅阅读一些东西更为深刻。如果你真是想受益于此，你必须真正的参与，这实际上不是特别受欢迎。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来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就在中共积极为明年十九大进行准备之际，中共中纪委在这个星期发文警告天下并不太平，它的背后用意何在呢？习近平是否能在十九大成功建立自己的人马，巩固他的核心地位呢？ 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到节目现场，就中国政局的最新发展与您交流，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